第三十三节，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第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的事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们读第38节，再读第42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死，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第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们低头祷，说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所以你把我们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使我们从这灭亡的世代中间分别出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成为属于你的人，是因为你从天上而来的恩召。我们今天成为属于你的人，也因为基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从死里复活的大恩大力。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借着你的圣灵重生，成为你的儿女，在你教会，在你家中有份。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赐福给我们爱你的心，对你的认识一并加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啊。我们今天早上提到马太福音第16章有关于这一个 compassion revelation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的问题。耶稣基督在这个彼得最先把教会的信仰表白提出来以后，他就第一次用了教会这个字。教会这个字呢，希腊文是 ecclesia， 就是被招出来的，被招出来的那一个团体叫做教会。所以呢，神从罪恶中间把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不以这败坏的世界一同走灭亡的道路，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被分别为圣，这个被分别为圣，成为属神的儿女，这个圣召就使我们成为教会。而这个圣召呢，是在万古以前神永恒的旨意决定，在基督历史的成全中间，十字架从复活为我们完成的，圣灵的运行借着宣扬真理的时候，把这个生命赐给人。所以我们是从上帝生的，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又是从真道生的。信道是从听道的，整一个人领受了主的道，道就在他的里面赐下信心，道就在他的里面产生了信仰，这样因道而产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生命，我们就属于主了。而这个生命是根据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用无穷生命的大能所成全的。所以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份的人联合在一起的聚会，这个就是教会的聚会。这个教会就是被招出来 The called ones according to the glorious calling of God, the holy calling from heaven, the calling of the grace of God. We are called to be the member of his church. 而圣灵呢，把我们洗入他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从一位的圣灵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告诉我们，这个 From one Holy Spirit we are baptized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在我们受圣灵的洁净，圣灵借着耶稣的救赎宝血的功能，使我们脱离罪恶，把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么真正有生命的人就成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是教会。圣经说的上帝的家，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那么最先教会什么时候成立呢？虽然教会的名称是最先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提出来的，但是教会有形体的成立，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 The day of Pentecost， 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那一天，耶稣基督的教会诞生在世界上。那个时候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赦罪的宝血已经流出来，赎罪的救恩已经成全了，胜过掌死权的魔鬼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把圣灵赐下来，因为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给教会，这样圣灵建立了教会。圣灵使人属于耶稣基督，人若不是属于基督的人，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属基督的。所以呢，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很清楚的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圣灵使一个人成为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样每一个圣灵重生的人都是教会的真分子，无论他在什么宗派里，无论他借着哪一种教会或者哪一个团体把福音传给他，他是听福音广播也好，他是看单张信主也好，他是参加布道会信主也好，他是真正重生得救，圣灵重生了他，那么他就有了新的生命，他是属于真教会。不过一个人怎么知道他是真重生得救呢？一个真重生得救的人，也就是圣灵把基督从死而复活的这个功劳，从这个赎罪的大恩运行在他身上，圣灵被称为施恩的人，是施恩的灵把神的救赎的恩典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接受了这个施恩的灵所做的工作，圣灵就把新的生命借助这个恩典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变成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人与 有生命的人在一起，就能有生命的交通，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人在一起，就有一同在生命的团体里面享受主的同在。那么呢，圣经当耶稣基督死复活以后，圣灵降临了，那么使徒们他们就大有胆量的为主做见证，那些从前怕得不得了，现在一点都不怕，从前关门自己捆锁自己以为安全的，现在呢冲出门外去。所以呢，教会就把耶稣基督，使徒们就把耶稣基督的真理传开了。彼得说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净你们的罪，你们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一天呢，受洗了三千个人，那么这个是第一批受洗领受圣灵的这个听了福音接受主的人。当然使徒们是更早的，使徒们在等候了十天以后，圣灵降临，他们就这个被圣灵充满，教会建立，他们传福音，第一批领受福音而接受主的三千个人。那么这些人成立的教会，有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在这里你看见 The importance of doctrine, the teachings of the apostles,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教会里面有教导是很重要的，有一些教会的受洗已经不必西道班，就是谁要信就受洗，不对的，应当有对教训的认识。那么你说呢，这些人没有啊，这些人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传福音，他们就受洗了吗？没有啊。那这些人是在耶路撒冷过街的人，对不对？到耶路撒冷过街的人都是在各地的那些犹太人离开他们的住的地方，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街，他们都是了解旧约的人，对不对？了解旧约的人才来过街，所以对神的道已经有系统的认识，不过他们还没有知道说那一个旧约里面所指的、所讲的、所预言的乃是指向耶稣基督。你明白我的意思？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埃提阿伯的太监，当他走到旷野的时候呢，突然间看见腓力在那里，他不禁都不明白，读以赛亚书第53章不明白到底指什么。腓力就从那一张圣经给他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明白，哦，原来旧约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基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基督就是那为我们受审判的那一位。所以呢，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就受洗。所以这些人在旧约里面知道了上帝的道，不过他们有一些还不明白那旧约所指的、所讲的、所预言所指出的就是耶稣基督，上帝所差遣到世界上所挽回祭的那一位。等他们明白了，他们接受了。所以这里也是这样，你们当知道你们所去见的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的儿子，你们也当知道呢，你们借着无法思量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上帝把死的痛苦解释叫做复活，原来他不能被死拘禁， 又说了，基督既然已经升到高天，上帝用右手高举了，主已经立他为主为君，基督他们扎心，因为他们明白了耶稣基督，所以教会认识了基督，教会对基督有了这个纯正的信仰，因为他们受洗，他们归入耶稣基督，他们对神的整个认识是透过基督的，透过基督认识神，这样基督已是。基督是神智慧丰盛有形有体居住的那一位，上帝借着他的教会中间居首了，教会建立起来。那么这些人第一样很守使徒的教训， They keep the teachings of apostles， 以后呢他们彼此交接，这个彼此交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常用的那个名称交通，这个行交接之礼，这个字呢不容易翻，所以有的人翻成团契，有的人翻译交通，有的人翻译交接，圣经有用交接也用交通，两个都有用、啊、相契合、啊、有密契契合契用，这都是表示里面都是 OK， 你 OK 我 OK 契用、啊、那个能够谈得来、啊、这个团契交通交接 co-acceptance。 为什么要交接呢？为什么要交通呢？因为教会里面分子很复杂，有的人脾气是硬的，有的软的，有的直的，有的弯弯翘翘的。那么我们应当彼此能够交接，彼此交接。所以这个呢是第二方面，就是交接，就 fellowship。 第三样薄饼，这薄饼当然是为了纪念主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在信仰上，在救赎的事上有份。以后呢第四样祈祷，对神对上帝的一个交通。这样你看，教训是从神而来，借着使徒而来，祈祷是从人向神发出去，而交通的是圣徒之间的关系，而薄饼是耶稣基督所成全的。你看教会的工作了吗？你看到这个图案吗？啊，上帝给人的教训成了人整个信仰，人整个生活的这个基础，人对神的祷告啊、就是从上到下是神的教训，下到上的是人的祈祷，而、啊、交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薄饼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你看到这幅图案吗？就在第四十二节，这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那么在这以前呢，我们看见这些人还没有进到教会生活里面先受洗，对不对？所以教会呢也施行洗礼同施行圣餐这两个 sacrament， 这两个的这个圣礼 sacrament 圣礼。查经班不是教会，查经班不可以替人家施行，查经班也不可以薄饼。如果查经班要夺取教会的权利，除非他先成立教会。所以呢这个北美的查经班有很多是模模糊糊的事情。你说如果我们就是教会，那你就挂要用教会的名称好了，你明白吗？当然不一定每一个挂教会招牌的里面是教会，有的挂教会招牌没有教会的功用，有的有了教会的功用不要教会的名称，这个很奇怪。最后我们名副其实，教会圣经很清楚看，起初这个受洗领受了圣灵，受了洗悔改离开罪恶归向耶稣基督的团体，那这些人是遵守上帝的教训，遵守上帝的教训赋予神的权威，然后呢他们对主有祈祷，把他们心念对主说出来，这样呢这个人呢他与神之间有一个 vertical relationship， 以后呢他用这个与神之间的责任来处理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先在天地之间立定我的身份，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弄清楚，有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肢体身为 body life，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有彼此交接，有 fellowship。 所以我们谈论我们心里的困难，我们彼此不同的看法谈讲，用爱心来建立，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交接的因素。大家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交接的因素。我们有时候很喜欢找那些和我们看法相同的人谈，哇哇他交通得很好，因为看法相同，专找看法相同的谈很危险，因为不必谈也可以谈，本来不必谈已经相同要谈什么？ 你如果看法不大对，而专找看法相同的人谈，就在你不大对中间自己以为对，去做肯定性的工作，就对话自己，就对你所不对，把它对话。专找相同的人谈，这个呢不是交通，这是接档。你懂吗？因为你还能谈得完，你谈他们谈不来，我们很会交通，你越交通就同别人越不能交通，好吗？所以呢，专找相同意见的人谈话，这个态度不对。我们站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看法中间好好谈，但用爱心讲诚实话。我今天站在台上讲了很多事情，可能和你观念不一样，你不赞成，但我心里知道我是凭着最教会的爱心来讲，总有一天你会了解。那么这个用爱心讲实话，这两件呢，就是交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有很多人有爱心讲不诚实话，有的人诚实讲不爱心的话。很有爱心，爱心什么爱心呢？就是随便妥协，随便遮盖，随便出卖真理的爱心，不讲诚实话，那不是爱心。还有一些人讲的很诚实诚实的话，我讲的都是对，但是讲的都是不用爱心讲，那就不能好交通。我们用爱心讲诚实话，使这个交通可以达到一个甘美蒙主悦纳的地步。这个交接教训是使徒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使徒已经在耶稣基督所办的神学院里面住了三年半，就使徒们是直接领受启示，只有他们是直接，我们是间接，你懂吗？你现在透过使徒，你说我还是直接从圣经领受启示，这已经弄错了，因为圣经翻译成中文你才读的，所以从使徒又翻译成这到希腊文翻译成中文，又再到你的手里，已经是间接好几次了。我讲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使徒等量齐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使徒，因为使徒是神信任他们把那个启示写下来，所以新约的圣经交给使徒们写了，现在我们看了，所以圣经的作者领受神的启示，我们写了，我们读了，这个照着这个启示来过生活，由我们彼此交谈。我所交谈的结果是要回到更遵守圣经的原则，我们交谈的原则是要回到圣经的教训上去。那么我们不秉这个表示呢，我们在这个肢体生活里面纪念我们的主曾经为我们神，你纪念主，我也纪念主，你是主宝血买赎回来，我也主宝血买赎回来，我们就有个教会的生活。那么在守圣餐的时候，这个纪念主不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圣餐有三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纪念耶稣基督过去曾经为我们死的历史事实，纪念他的爱，他的恩。第二是联合现在众圣徒，就是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一同在主里面享受主的恩典，这是联合，就是有形的表记，在无形之中有一个联合。第三呢，盼望将来在上帝国度里面吃喝那新的日子，耶稣基督讲我们有一个盼望，所以基督徒的整个宇宙观、整个历史观，我们有一个绝对的盼望，就是这世界有一天会归到基督那里，所以我们现在面向那一方面去等候他再来。这样联合现在纪念过去，盼望将来，过去现在将来，对过去我们就纪念，对现在有联合，对将来有盼望，这是整个教会在历史的过程中间继续不断这个做这个守圣餐的工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就保底来。这交接是第三十三节，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祷告是我们向主所讲的，教训是主向我们所讲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很清楚看出来。那么这个教会的生活呢，要形成了有多大的功用？有三个很大的功用。 The function of the church, three folds。 第一个功用是什么呢？就是对主教会要做什么。教会不一定要这个形状，教会要建成这样的也可以的。中国人把佛教当成是本土的，把基督教当成外来的，这乱讲。你们是外来的，西方的，耶稣是犹太人，我们接受马克思，马克思犹太人，对不对？把外来当作本土，把本土当作外来，把犹太人当作非犹太，把非犹太人当作，把犹太人当作西方的，把西方的当作多么乱七八糟，那都是很不公义的看法，很多事情很好笑，对不对？有的人说我这个都不要，我要科学，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犹太人， 你说不，我讲心理学，西方说西方说犹太人，一六届里面，后来为 Rubinstein 犹太人，犹太人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比例是比任何一个民族还大，从他民族的比数来看，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一提那个，你一定很多问题要问你。那教会的功用是什么呢？教会的功用是单纯的，第一个功用就是对神，我们有敬拜同侍奉的功用。我们单敬拜他，单要侍奉他，这个是敬拜同侍奉的功用 ，worship God and to serve Him， 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教会呢对圣徒的本身有交通的这个功用 ，the fellowship， 啊，的彼此帮助、互建立、互相建立、互利的功用，这个是 fellowship in between the Christians, in between the saints。所以对神是 worship。对圣徒是 fellowship。 第三个功用是对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是见证传福音的功用、to witness and to evangelize。 那么这个见证呢，包括我们把福音传开从社会的工作，教会对这个整个世界，非基督徒我们用主的爱爱他，在这个世界中间把这个真正生命的动力、爱的源头、从真正真理的智慧把它分享出来，使世界与我们同受福音的好处，这样是教会的三大功能。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们只注重其中一个；有一些教会只注重其中两个，都是不健全。教会对神、教会本身、教会对世界有这个不同的功能，对上帝有敬拜的功能、侍奉的功能。那么我们说礼拜天大家来聚会就敬拜上帝，对不对？有的人认为聚会是来听到，所以呢，起先荣耀颂不在，唱诗班他不在，等到快要听到他感到了，到一听完了祝福也不要就跑掉了，这是不对的。因为聚会的本身包括了敬拜，敬拜的因素要比听到的因素更重要，因为连听到要用敬拜神的心来领受主的教训，用这样的心情来明白教。今天中国教会有许多的基督徒坐在那边，就是听，好听就听，不好听就不听。他根本是以自己为本 ，anthropocentric， 以人为本来定夺整个教会生活，这是不对的。所以教会里面圣乐很要紧 ，sacred music， 好的音乐是历代历世圣徒敬拜的一个心声。我们以众圣徒一同明白，不是你自己要你自己独立明白，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就敬拜上帝，我们对主讲话祈祷，在教会里面，在聚会里面领唱的人，送礼的领导的人，要把人带到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步。当然布道会有一点不一样，我很多方面中国教会完全不受训练，就敬拜，对神的敬拜。这个教会的存在就在世界上给人看见，还有一些人是以主的名为圣，是求告主名的，是向神负责的。教会的整个敬拜生活要成为社会的一个楷模，那些还不成为基督徒的，或者那非基督教的，他们要清楚看见，因为基督徒对神有这个责任，对神的教训的这个遵守，他们过的生活比别人更好，你明白？这是很要紧。我们的伦理基础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伦理的内容因为神的道、神的律法、神的诫命，这些的东西都使我们照着神的教训，能对神的尊敬，我们能过一个很有基础的生活，以敬畏神为立身之本。那么神是正义的源头，神是爱的源头，我们以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智慧作为我处世为人的一个基础。交通，这个交通乃是因为我们有了主所给我们的生命，你有主的生命，我有主的生命，所以我们能交通。但不要忘记，神的儿女各行各样，有的教会要大哭大叫，有的教会静得不得了，有的教会每个人开心祷告，好像几百个人一同在吵架，有的教会静得不得了，只一个人在祷告，其他的可以打瞌睡，有的教会一唱诗的时候扑当啊扑当啊，有的教会唱诗的时候静得不得了，很不一样，对不对？有的教会讲到讲啊讲到讲台，每年要换一个。
有的教会讲到了好像在念经的时候，主耶和华就是说，听的人毛骨悚然。
形色是很不一样，形色很不一样，教会人也不一样。有的人就习惯这样的教会，他到这个教会；有的人习惯那个教会，到那个教会；有的人听唐崇荣讲到很高兴，有的人听了他会发脾气。因为神的工人也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不，我们不要强人从我，信仰一定要绝对，但是方式要相对。听懂这两句话吗？信仰要绝对，我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信耶稣神人二性的中保，我信他保全救赎的恩典，我信圣灵重生人是必要，我信圣经神的话，这些是绝对的。但是呢，方式就相对。有的教会看你们这女人穿长裤，他气死了，对不对？有的教会看男女坐在一起就很不淑灵，要男的这边，女的那边。啊，还有的教会看基督徒穿西装，哇，他很不看不顺眼。有一次我在台湾讲到，有一个人说：“你怎么带领带？”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带领带？”他说：“宋博士没有带领带，所以你也不可以带领带。”羞耻。后来他打我，你知道吗？哼，就打我一拳。我说：“你这么打人的？”他说：“我没有打你，上帝叫我教训你，因为你打领带。”形色是很不一样，施洗约翰是被圣灵充满，耶稣也被圣灵充满，一样不一样？被圣灵充满不一样，一样不一样的圣灵？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耶稣也被圣灵充满，一样不一样？施洗约翰是穿骆驼毛衣服，耶稣有没有穿骆驼毛衣服？如果耶稣那天也穿骆驼毛衣服，就定下规矩，所有传道人被圣灵充满都要穿骆驼毛的衣服，这样呢，骆驼毛就不够分。传道人青年的时候，我33节，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第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大惊，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Only performer 2 million, audience nothing, 连一个听众都没有，因为会听的话老王都死在海里，所以那个音乐会没有听众。The only audience God himself, 上帝听他们的赞美的声音，你看到没有？所以呢，黑人有黑人的方式。我告诉美国呢，比如说这国会议员基督徒呢，多数是去比较安静的教会，政治的领袖啦，那些思想家啦，他们去的教会比较静的，不爱吵闹。社会里面阶层文化的高层分子啊，什么去到那个，比如说 Anglican Episcopal Church 那里去，以后呢，再低一点的人就到长老会了，再低一点中层的就到这个浸信会去，再低一点就到 Pentecostal， 更低下去的四十界人就到 Charismatic Movement 的教会去，热热闹闹，吵吵闹闹。所以每一个阶层不同的人，我不是说一定的，我是说有一些不同的范围。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这种，也不是那种，是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无论他的形式如何。你知道 Pennsylvania 有一个地方叫 Amish people， 这些人呢受洗还要从约旦河拿水来的。啊，他们不挂胡子，不挂胡子，你一挂胡子就不属灵了。所以我们这些都不属灵的人的教诲，形式的个人不一样，不要计较太厉害。有一个哲学家叫 Carl Jaspers， 听过他名字吗？没有听过 Jaspers， 耶斯培， 啊，听过，你只记得中文名，怎么可以？到了美国来还记中文名？我读书不喜欢用中文名背一个人名，因为背了的时候会反过阿里斯都变成阿斯利多德。我这些就我教书的是这英文名就英文名，希腊名就直接希腊名。这样你看别的书，你还记得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说 Jaspers， 你说不知道；我说耶斯培，你就知道。后来叫你翻译耶斯培英文是什么？你知道大概是 Yes Pay。他说 No Pay， 不是 Yes Pay， No Pay。Jaspers 他说什么？他说呢，现在的女性一直要争取男性化，剪短头发、穿长裤子，弄得什么都像男人一样。把男人却唯一把与女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胡子，把它刮得清清楚楚。他说他莫名其妙，男是男，女是女，不太一样，对不对？现在男的故意弄得像女的，因为没有胡子啊，女的故意弄像男，所以很难分辨。怪不得这个世界这么多同性恋。怎么？我们跑回头，因为大家形式不一样，但是有相同的生命是要，所以能交通，教会能够交通，交通。在同样生命里面一定要注意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看法，彼此之间的尊重和合一，那个很了解。所以现在回答一个问题，宗派的产生，你说我们这里不是宗派，我单单用一个问题请你们解答案的时候，你就发现答案好几派，你懂吗？比如我问你，耶稣基督死三天复活，那三天他到哪里？照你对圣经的认识，你写下答案一定每个人不大一样，所以你不能不承认有派别的产生，派别的产生是很自然一定有的。这个呢，在思想里面叫做 the school of thought， 思想派系。思想派系如果是存在的话，那么呢，我们根本不承认它存在，那就是一个不承认事实的逃避作风。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宗派的派系之间的产生和宗派的思想有不同的差异，这个是本来就存在的。这个存在呢，我们一定要承认。那么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要宗派，我完全没有宗派，是单单是我才是教会，那是逃避现实的另外一种自义的表达，因为他还是另外一派。如果这里有分一派、两派、三派、四派、五派，而我们这几个人说，我们不要分派，我们反对他们分派，不要分派好不好？
好，
我们不分派，我们不分派，我们反对他们分派，我们这一派是没有派，我们这一派是没有派，很好笑的，这成功阶段，天下没有一派没有派的派，没有派的派还是派，那么没有派的派呢？只自以为自己可以包括所有的教会，反正在我这里才是真教会，其他都是假教会，这是很自义的，这是我不赞成的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不是说所有的都错，我对，我就是反对所有的都错，我对。所以我告诉你，我也有错，你也有错，大家都连那些自以为真的教会的，他们也有毛病的。那么能够彼此尊重，那就好。那我也不是说我赞成所有的派系。那么外邦人就说，你们教会这么多派，我怎么能接受？我告诉你，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兄弟可以穿不同的衣服，大家说，还是兄弟，仇敌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跟吧，吃饱了这么懒惰，大声一点，一二三，仇敌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那么你把宗派看成什么呢？看成仇敌吗？不应该，宗派应当看成是兄弟，你明白吗？我们好像在主里面兄弟，不但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的彼此兄弟要相爱，就是不同教会里面的人，卫理公会、长老会、浸信会，真正属于主的人，要彼此以兄弟情谊看法来相待，这个就是 brotherly love extend 比较扩展的一种兄弟之间的情爱，这个是在教会里很重要、很需要的一件事情。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就没有看到这一点。好，我现在要稍微讲一些你过去没有看到的事情。摩西是不是伟大的领袖？是不是？
不但是以色列伟大领袖，人类历史中间最伟大领袖之一，也是他的影响到今天。连美国国会里面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那个法律家，摩西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One of the biggest 在定法律，在定社会制度，影响大得不得了。你今天呢，3000多年以后，你再看他的这个哲物学、生物学的了解啊，他对各样方面的知识的了解，真是吓死人。摩西有一天，上帝说：“我要毁灭以色列族，兴起你的后代，成为大国。”你跟上吗？摩西啊，以色列人这样顶撞我，反对我，要把它毁灭掉，我要兴起你同你的后代，变成一个大国。如果是你，你怎么样？
感谢机会来了，我这个唐从容，只身万代兴隆，还能全部灭绝？
我告诉你，
第33节，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会不能同伴吗？政治是很肮脏的，多少一同起家的人，不一同回家。等某一个人成立的时候，把他最亲近的一个人杀掉，你明白我的意思？当摩西已经成功的，上帝对他讲：因为以色列顶撞我，所以我毁灭掉成立你自己的大国。如果摩西有雄心到变成野心的话，他一定赞同这句话，对不对？多加经营，何乐而不为？但摩西说什么？不，你如果毁灭以色列家，立我的家，我不要，我宁可从你生命中间被涂抹，你要保佑以色列家。所以他不是为己，是为全家做工的。我现在要告诉你是这句话：为全家尽忠。摩西是对以色列全家尽忠。摩西对以色列全家，以色列有12个支派，对不对？流变西面、犹大、利位、但、亚瑟、加特、西撒、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色、便雅悯。大家跟我说，1、2、3。流变西面、犹大、利位、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色、便雅悯。That's very easy to follow。现在你们自己讲，我 follow 你。1、2、3。看你OK， 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们不要好好修。那么以色列12支派，摩西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是不是？神甚至能立亚伦的后代永远为祭司，摩西的孩子没有，摩西也甘愿。所以他的伟大不再为自己同自己的家族打算，他的伟大是为全家尽忠。他为全家尽忠了，是包括不单单我这个支派，连别的支派都一同兴旺起来。只要是以色列家兴旺，那就是我的盼望。还有不同派系的，还有不同思想的能够兴旺，我盼望整个家兴旺起来。当然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进信会的盼望进信会的人兴旺，别的不必兴旺，是不是这样？弟兄会的盼望弟兄会兴旺，别的不必兴旺。为你工会判断，为你工会长老会判断长老会，我把宗派呢认为当作支派一样的弟兄，这样呢不把宗派两个字骂得太臭，因为根本不可能没有宗派。先解决刚才那一句话，根本不可能没有宗派，已经接受了，因为那就是我们没有宗派的，他还是一派，就是无派之派。你相信不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每一个人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没有？他也是一派，就是还没有被承认那一派。那个派是大的，那个没有派的都是小的，还没有被承认的是自成一派。如果能成一派还好。好，那么既然不可能有没有宗派，所以那些不同的宗派的存在，我们把它换成像支派一样。我是不是只盼望我的宗派兴旺，而别的宗派衰微？摩西说不。以色列全家什么？所以希伯来书称赞摩西一句话说：“
他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全家尽忠，不是为他自己一派的兴旺。这样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一些工人，他们祷告不是为自己的教会，也为全世界主的国度为兴旺，为主的国主的义，你不要忘记，他们可以带很多不同的宗派侍奉主，兴旺主的福音，而自己没有建立他自己的教会，自己没有占自己的地盘。有这样的人，如果你在某一个宗派没有错，那你也为别的宗派祷告，也能尊重别的宗派有神的儿女。凡是从上帝所生的，也必爱凡是从上帝所生的。如果爱生他的上帝，也爱凡是上帝所生的。我们来看这节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是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所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是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所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这样一个真的基督徒爱凡是真的基督徒。那么宗派虽然有许多，有没有一些宗派慢慢走错路，以至于信仰丢弃了？有。如果那些信仰丢弃了，没有真正重生的人，是不是我的弟兄？不是，只能说是我在世界上的朋友，但是不是我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弟兄。你明白？今天我们中间有人已经是基督徒，有的还不是。不是基督徒都是我的朋友，我爱他们，因为我们同一位上帝创造，虽然他信不信，都是我在世界上的朋友。但直到他接受主的，他才是我在树林里面的弟兄。那么这个凡是一个挂到教会招牌而没有真正信仰的，我不能把他当弟兄，不能。那么那些呢错误的信仰，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好的信仰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使徒的教训，刚才提到使徒的教训成为我能交通，我在各宗派中间能够追问，能够交通那个原因。所以我说 doctrine is very important， 你听清楚了吗？教义是鉴定一个人信仰的钥匙。所以这个教义使我们教会与教会之间能够彼此尊重，不能彼此尊重。如果一个教会自己不相信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怎么能够就和别的教会好好的认识和交通呢？所以这个 doctrine 很要紧。那么在教义里面呢，我认为有绝对性的同相对性，绝对性的不能妥协，相对性的不必强求。我再讲，绝对性的不能妥协，相对性的不能强求。绝对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妥协的是什么？我列出来。第一，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 The Triune God，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我们信仰的上帝。这位上帝，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他们是创造的上帝，他们是启示的上帝，他们是救赎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一位上帝三个位格。这个信仰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第二样，神人二性的基督，为中保的基督，他又是神又是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肉身中间显现，他是神又是人。这个神人二性的中保是我们信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要件。第三样，我相信圣灵同他的重生的工作，圣灵重生人，使一个人在悔改、称义、成圣，有神的生命，这个整个步骤的中间，圣灵奇妙的工作，我相信他，就是真信仰。第四样，相信在历史中间的福音的事迹，耶稣基督他为童女所生，耶稣基督得胜之叹，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代死的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耶稣升天，耶稣再来，除了再来以外，其他都已经的历史成全了，再来还没有，这是我们盼望的焦点。第五样，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启示的话。那么这些的信仰呢，是我与所有不同的含我不同教派的教会能够彼此交接，能够彼此有 fellowship 的原因。不论他在哪里，如果他是浸信会友，他是卫理公会会友，他是长老会会友，他是圣公会的会友，他是圣教会的会友，如果他相信这些 那么都是我的弟兄，无论多少派别，你也不必外邦人说你们教会这么多不要紧，我们都信仰相同。